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说说咱华人事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表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立中国东盟关系史上新里程碑；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将关注两岸方面的话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1月2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今年中国最重大的周边外交行动，也是习近平主席首次同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峰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领导人共同宣布将中国东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立了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吴江浩表示，中国东盟关系30年来全面快速发展，为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国际格局深刻演变，本地区发展也面临新的复杂因素。双方围绕中国东盟关系未来发展方向，深化各领域协调合作，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达成坚持高层引领、落实双方关系新定位、坚持团结抗疫等8项重大共识。峰会指明了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新方向，揭开了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新篇章。中方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全面深化同东盟国家友好合作，推动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发表重要讲话。多国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回顾30年来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重要成就和宝贵经验，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擘画蓝图，为共创更加繁荣美好的地区和世界注入新的强大动力。泰国暹罗智库主席洪峰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回顾过去30年东盟和中国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和宝贵经验，并为未来发展擘画蓝图做出规划，将推动双方继续加强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老挝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主席俄拉泰说，30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东盟和中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老挝和中国的关系也从中深深受益，相信未来双方合作将进一步深化，共同迎来下一个精彩的30年。缅甸仰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钦马马妙表示，30年来，东盟同中国保持积极、充满活力的对话关系，双方合作领域广泛，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未来，相信双方将继续开展更为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合力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于红对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中方愿启动中国东盟健康之盾合作倡议，愿在未来三年再向东盟提供15亿美元发展援助印象十分深刻，认为这将有助于东盟国家抗击疫情，早日走出疫情阴霾。印度尼西亚东盟南洋基金会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促进了东盟国家出口，东盟同中国实现了资源优势互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和大洋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骆永坤，请他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话题。骆老师你好。
哎，你好。
陆老师，我们看到中国与东盟关系30年来是不断升级的，那么从最开始的磋商伙伴和全面对话伙伴，到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再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在这次峰会上呢，习近平主席又提出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中国和东盟关系这30年来的变化说明了什么？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首先我觉得30多年来，中国东盟关系表明，中国和东盟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很坚实的成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过了30多年，我们最终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我们现在的这种全面合作，它的这个领域是很广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那么也包括这个安全领域，包括这个人文交流等等。那么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我们现在中国和东盟已经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东南亚也成为我们一带一路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示范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过去的30年中国东盟取得的这个成果是全面的，也是能够服务双方国家利益的，也是同时能够让当地民众受惠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过去30年来，中国跟东盟关系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在加强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也共同维护了区域的和平稳定。那么尽管过去30多年来我们在南海上有一些分歧，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呢，过去30年我们就南海问题的这种磋商、沟通、协调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而且我们当前也正在谈这个南海的行为准则。所以说过去30年我们的这种合作维护了东亚区域合作的这种稳定，也维护了南海的和平稳定。我想这是中国东盟过去30年来这个双边关系里面取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成果。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与东盟关系30年来的发展成就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我们知道即将于2022年1月1号开始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更是奠定了一个彼此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那么对于中国和东盟来说呢，意义都非常的重大。刚刚您也提到了中国与东盟是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您认为这个协定对于未来的中国与东盟经贸发展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我觉得 RCEP 的生效对中国东盟乃至对整个亚太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来讲的话，它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一个自贸区，那么 RCEP 的这种实施，它会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的这种整合和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全球经济来看的话，有三大主要的这个方向吧，一个是美国北美的这个经济发展，另外就是欧盟。那么现在就是说，如果 RCEP 启动以后呢，整个亚太经济会随着 RCEP 的这种启动进一步的这种发力，那么亚太将成为未来引领这个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柱。这个我想是中国和东盟关系乃至 RCEP 对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在现在这种疫情背景之下，RCEP 的这种合作无疑是促进了经济的合作，也使得相关国家能够在这个框架下加强合作，能解决疫情带来的一些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国家因为疫情面临了很多这种失业问题、中小企业倒闭的问题，那么未来随着这个 RCEP 的启动，相关国家之间这种经济合作在加强，这种投资合作在加强，甚至是在数字领域的这种合作在加强，那么这些经济的合作能够帮助相关国家去解决这种失业问题，解决这种中小企业的问题，而且还能够扩大各自的这种新的这种合作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 RCEP 对这种应对疫情的这种作用是很突出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说 RCEP 的启动，它能够进一步深化双方之间的这种关系。因为过去我们的很多合作更多的是集中于这种贸易投资领域， 那么 RCEP 里头它专门有这个关于电子商务以及数字经济的相关的一些条款和合作。那么我想未来在 RCEP 框架下，我们在这个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我们会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在中国与区域国家之间的这种合作。那么这个数字经济合作的这种启动，无疑是扩大了双方的这种合作领域，也使得这种双方那个不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的这种活力都进一步增强。
嗯，那么在这次讲话当中啊，习近平主席他对于未来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也提出了五点建议，涉及到政治经济、绿色发展、文化交流等等。那么您认为这五点建议给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指明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呢？
首先来说，我觉得习主席的这五点建议是给中国东盟未来的这种发展啊，要进一步的全面深化、可持续。那么这个里头我们注意习主席专门提到这个绿色经济这一块，那么这就是中国东盟关系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这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么现在因为全球经济受这个疫情的影响，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在经济压力这种疫情压力之下，那么相关国家的这种这个政治发展包括生态文明的一些建设也面临一些挑战。那么未来如果我们着力于像这种绿色经济、电子商务、数字经济这样的一些发展的话，会进一步增强这个中国东盟关系的这种可持续性。第二个呢，就是说习主席的这个建议呢，会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这种全方位的发展。那么过去我们老是说中国东盟关系的三大支柱，政治、经济、人文交流，那么现在看来的话，未来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中国东盟关系应该是多方位的，那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绿色经济、科技等等。那么这种更全面的这种发展的话，未来它会让更多的当地的民众和老百姓感到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这种实实在在的利益。尤其是我们在这个人文交流领域提到的这个给东南亚国家更多的这种奖学金啊、精英交流计划或者留学生计划，这样能够给这个相关国家的这种民众、学生和青年一代提供更多的这种机遇吧。第三一个呢，就是说我想未来中国东盟的这种发展啊，它会那个引领整个区域的这种发展。因为我们提出的这未来的这五大发展方向，它是不仅是对中国东盟合作的一种规划，它更是在这个疫情背景之下对整个区域合作的一种引领。那么在这个区域，在这个疫情背景之下呢，其实中国跟东南亚国家以及东南亚跟其他国家之间的这种经济合作，包括这个社会人文交流，尤其是人文交流这块，实际上是遇到了很多的阻力。那么随着我们这五大建议的这种落实，未来相关建议的这种逐步的这种推动的话，那么我想我们会逐步打通这个疫情带来的这种压力，尤其是在人文交流方面会带来这种一些新的活力。那么除了人文交流，包括经济、科技都会全方位的发展。那么我想这个可能是对这个疫情之下这个中国东盟关系的一个引领，也是对整个区域的引领。因为中国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和东盟为中心的这个区域机制，那么只要中国东盟关系稳定，以东盟为中心的这个区域架构就是稳定的，那么中国东盟合作能够引领整个区域的这种发展。
嗯，那么陆老师，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中国与东盟关系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呢？
首先来讲，我觉得未来的一个趋势，中国东盟关系未来将成为亚太地区稳定繁荣的一个重要支柱。那么东盟一直是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区域合作的一个中心，那么过去30多年来，东盟一直充分发挥它这个东盟加机制的这样一种作用。那么现在我们提出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后呢，未来这个中国跟东盟在这个东盟加这个机制下，在这亚太框架下的这种合作会全方位的这种深入。那么包括我们这次已经提到，就是说我们跟东盟在这个海洋互联互通、经济等领域的这种合作已经是全方位的加强了。所以说未来中国东盟的这种合作，它能够引领这个亚太区域，维护这个区域的稳定，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中国东盟在这个南海问题上这个合作不断取得进展，它能够进一步加强这个地区的这种安全合作。那么过去30多年来，应该说中国东盟在这个维护区域稳定方面做了很多的这种努力。那么未来我想随着这个南海行为准则这个最后的这种谈判完成和生效落实，那么这个地区中国跟东南亚国家在这个安全合作领域会进一步的深化，尤其是军事合作未来会 更多的这种加强。那么军事合作的加强，它有利于维护南海的这种和平稳定，增进双方的互信，有能够维护整个区域的这种和平。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东盟未来这个引领这个维护这个区域和平稳定的这个意义是重大的。
嗯，好，非常感谢陆老师的解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东南亚华人学者、暨南大学特约研究员唐德新，来听听他对于这个话题的一些观点。唐老师您好，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命运与共，共建家园》的重要讲话，那么在这个讲话当中，哪些方面让您印象深刻呢？您认为他的讲话对于中国东盟关系未来发展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习近平主席在京主持了这一次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的纪念峰会。在习近平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啊，我认为有几个方面令我印象深刻。一是习近平主席和东盟正式联合宣布将建立啊中国跟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我国的外交伙伴关系等级中，这仅次于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和东盟未来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于科学技术前沿等领域啊，我们将进入一个更高水平的合作发展阶段。第二呢，是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也提到说，我们将引领啊东亚经济的一体化，促进啊共同发展繁荣，让20多亿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那我们知道2020年新冠疫情持续至今，这更加印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关系更加紧密的中国和东盟之间。那么去年中国和东盟啊签署了 RCEP， 就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已经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未来随着双方啊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必然惠及整个区域20多亿人口规模的民众。第三个是习近平主席提到中方支持东盟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愿尽早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议定书，那么要共同维护南海稳定，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那我们注意到近年来西方某些国家这个肆意干涉南海的主权国家，造成了区域政治经济的巨大负面影响，那也遭到了东盟成员国在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啊，我相信借此30周年对话的机遇，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啊将全面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将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从而真正推动南海的和平。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您对未来中国与东盟各领域发展有着什么样的期待与展望呢？
不知不觉啊，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已经踏入了而立之年。未来哦，我相信双方将着眼于下一个30年的发展。中国已做出了系列的倡议，包括集中精力做好两个共建，一个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第二个是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当前中国和东盟签署了系列合作协议很多，在政治安全方面啊，2003年，中国就已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经贸方面，中国已经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在社会人文方面啊，中国目前已经和东盟结成了219对友好城市，互惠互利。那未来随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入啊，我认为将在以上方面，双边会进一步扩大交流合作。其次，我更期待是双方在未来呢，能够在以下几个方面更进一层楼，包括一个是抗疫合作，第二个呢是推动经济的复苏，第三是提升关系水平，第四是尽早啊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第五呢是维护啊多边主义，第六是共同弘扬亚洲价值。 那在这次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也提到，中方在东盟共同体愿景2025这个协议的基础上，中方又倡议启动中国与东盟健康之盾合作协议。那这个内容就很广泛，也很实惠，包括说要继续向东盟国家提供1.5亿剂新冠疫苗的无偿援助，包括向东盟抗疫基金追加500万的美元赞助，并计划在未来3年啊，再继续向东盟提供15亿美元的发展援助，用于东盟国家的抗疫和恢复经济。那我想这个意义十分重大。那期待下一个30年，中国和东盟能够更广泛的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互通互联的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以及经济领域的全面合作。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泰国北京总商会主席蔡荣庄，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个话题的一些看法。
中国东盟建立对华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命运与共，共建家园》的重要讲话，并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双方关系史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不久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19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国正在意气奋发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国的发展将为地区和世界提供更多机遇，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将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落实到实处，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此次峰会，习近平主席就未来的中国东盟关系提出的5点建议，充分展现了中国大国担当精神。中国和东盟建立对华关系30周年以来，在政治安全、经贸、人文领域等等方面，应该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了不起的成就。未来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经济等领域应该有非常广阔的合作发展空间。另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将大大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促使各成员潜力得到发挥，可以有效地应对未来经济的变化与挑战。同时，中国不断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也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支柱性的作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一定会对维护世界经济秩序与维护亚洲区域内稳定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习近平主席指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东盟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中方将坚定不移以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区域框架内的中心地位，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身为身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我们为祖国的腾飞感到骄傲，也为祖国的大国担当感到自豪。由于泰国处于东南亚，是东盟的交通枢纽，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实施，可以给我们这些泰国华人华侨带来看得见的实惠。接下来，一带一路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会促使成员进一步释放合作潜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以及加强人文交流。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必将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作为海外华人华侨，一定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参与区域发展，为祖国和所在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区域繁荣做出贡献。
环球华人。